1月31日，恐慌性抛售席卷全球贵金属市场。截至收盘，现货黄金跌 9.78%， 报4860美元每盎司。现货白银跌 28.30%， 报84.43美元每盎司。而在盘中时候，现货白银最高跌超 34%， 现货黄金最高跌超 12%， 铂金、钯金期货跌幅分别超 20% 和 15%。看着上面的走势图，可能所有人都被吓到了。这次的暴跌速度之快，幅度之大，抛盘之猛，都是前所未见的。场面极度血腥，这不是基本面的崩塌，而是情绪与杠杆的雪崩。大家都想跑，但门被焊死了。这次暴跌可以说是一次获利盘的集体叛变，这点在白银身上最为明显。白银的炒作格局本身就极其脆弱，资金进来的快，出去的更快，尤其是加了杠杆的投机资金，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，就会疯狂出逃，引发踩踏。第一个带头跑路的是机构，他们在110美元以上的高位看着手里巨额的浮盈，心里想的只有四个字，落袋为安。他们不会发邮件通知你，只会悄悄的卖，直到把价格砸出一个缺口。从1月23日银价突破100美元开始，摩根大通、高盛就开始悄悄减持净多头持仓。截至今日，两大巨头的净多头持仓占比已从 35% 降至 22%， 累计减持 3.2 万手。而这期间，散户还在疯狂追高，罗班户的平台白银散户持仓量增长 30%。 根据 CFTC 实时持仓数据，1月30日早盘，摩根大通、高盛等华尔街巨头率先减持白银非商业净多头持仓，其中摩根大通单日减持 1.2 万手，从 4.8 万手降至 3.6 万手，减持幅度 25%。 高盛减持 0.8 万手，从 3.2 万手降至 2.4 万手，减持幅度 25%。 两大巨头合计减持2万手，占总减持规模的 62.5%。 与此同时， ETF 市场的机构资金也在疯狂出逃。当日，全球白银 ETF 单日资金净流出达 28.7 亿美元，创历史单日最大净流出规模。其中 SLV 单日减持 1.2 亿盎司，持仓量从 3.2 亿盎司降至2亿盎司，减持幅度 37.5%， 单日成交额达246亿美元，换手率 44.43%。 另外就是杠杆资金爆仓踩踏，根据 CFTC 最新的持仓报告，截至周二，非商业持仓及投机者的净多头寸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6万张合约，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弱手及那些在110美元以上追高进场，杠杆倍数开到50倍甚至100倍的纯赌徒。根据 CoinGlass 数据，近24小时全球贵金属市场共有22万7939人被爆仓，总金额达 10.14 亿美元。其中白银相关爆仓金额占比达 68.3%， 达 6.93 亿美元，有 15.5 万名散户因加杠杆追高白银被强制平仓。爆仓固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动抛出的合约又会进一步打压银价，导致更多类似的投资者被爆仓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市场从逼空转向多杀多，因为空头平仓的压力得到了巨大缓解，大量空头不仅不再平仓，反而开启反手开空模式，进一步加剧了银价的下跌压力。据统计，当日白银空头平仓量仅为 0.3 万手，较前一交易日的 1.2 万手大幅下降 75%， 而空头开仓量达 3.1 万手，较前一交易日的 0.8 万手大幅增长 287.5%。 同时， COMEX 白银期货的未平仓合约总量当日减少 1.5 万手，从 15.2 万手降至 13.7 万手，这说明之前的多头投资者纷纷平仓离场，逼空行情彻底反转，市场突然从多头主导转向空头主导。这就是投机市场的残酷之处，没有永远的多头，也没有永远的空头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白银会跌，大家应该都有预期，包括黄金，都可以说是在预期内的事情。但一天之内突然跌得这么惨，绝大部分人都是想不到的，所以才搞得市场一片狼藉，堪称血流成河。而引发血案的第一嫌疑人很可能是川普，还有凯文沃什。当地时间1月30日，川普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。 消息公布后，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，市场对美联储三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 62% 进一步降至 40%， 对2026年全年降息三次以上的概率从 65% 降至 42%， 直接推动美国十年期 TIPS 收益率短线拉升。这一预期吸引全球资金重新流向美元资产，推动美元指数短线走强，而强美元正是贵金属的死敌。随后多重因素共振，引发了贵金属市场的史诗级暴跌。所以川普为什么提名凯文沃什担任下任主席，而他又会带来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凯文沃什的背景。凯文沃什是个70后，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随后去哈佛法学院读了个博士，之后他就职于摩根士丹利投行部，四年内就升至执行董事。2002年他弃商从政，加入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团队，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特别助理，这可是有权力的实职。2006年他被提名为美联储理事，当时凯文沃什只有35岁，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。2017年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任期届满的时候，沃什也是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之一，只是当时川普选择了他后来极为讨厌的鲍威尔，因为那时的凯文沃什才47岁，不够稳重，而且是出了名的鹰派，美联储宽松政策的坚定批评者。沃什在2011年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，因为反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而辞职。他的政策主张是反对过度宽松与大规模资产购买，主张货币政策回归传统框架。他的独特理论叫缩表换降息，详细来说就是他主张不再用放水的方式提供流动性，而是用类似中国的那种供给侧改革模式，双压降，降低资产负债率，市场自我提供流动性，最后降低利率。沃什不喜欢出手，就是容忍市场更大波动，不愿意轻易干预，强调央行独立性，警惕短期政治压力干扰决策。他认为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过度干预，宽松政策易引发市场扭曲与道德风险。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 QE 帮了富人，害了普通人，扭曲了市场，所以他选择在2011年辞职，此后对宽松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。在通胀问题上坚持抗通胀目标，支持强势美元，因而被视为鹰派。可有人就会问了，作为鹰派他应该不符合川普的政策主张，为什么在川普的众多人选中最后选了他？第一点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近年凯文沃什转向支持川普，最近的很多主张都是迎合川普的，比如他主张现在就立刻降息，这和他以前对通胀的态度完全不同，还有他以前支持自由贸易，现在他支持川普的关税政策等等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？为一个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甘愿抛弃自己过去的主张，确实是有很大的可能，但应该没那么简单。我们再来看看他和川普的关系。凯文沃什的妻子简·兰黛是雅诗兰黛家族的继承人，他的岳父正是罗纳德·兰黛，而罗纳德·兰黛和川普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，两人是老同学和老朋友了。在2016年川普第一轮竞选时，凯文·沃什的岳父就给出大资金支持川普上位。川普上位后，凯文·沃什就加入了白宫提供咨询的外部商业领袖小组。从简历和背景来看，凯文·沃什在商界、学界、业界都有很深的经验和人脉，这使得他并不需要完全迎合或者依附川普，反而是在某些方面川普需要他的支持帮助，因此他在货币政策上相对能够自主。就目前主张而言，他在鹰派和鸽派中比较中立，因此市场判断他上台并不会改变目前美元的降息周期，只不过降息幅度和降息频率会有变化。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场景是，一方面通过缩表为降息创造条件，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博弈坚持强势美元的立场，在市场和川普之间进行平衡。所以目前的主流判断是沃什会与川普在降息大方向上合作，但应该不会完全听从。毕竟一旦美联储完全丧失了独立性，对美元、对美国的伤害会非常大。无底线降息只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动荡，反而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反噬。 而川普应该也很清楚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是主席一个人说了算，而是由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投票决定。现在美联储里鹰派的势力不小，再塞一个鸽派的主席进去，鹰派大佬们可能根本不买账，他们照样反对降息，结果还是僵局。但放入曾经的鹰派卧室，整体反而可能缓和很多。而且卧室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理论，前面说过，叫缩表换降息。他提出的先狠缩表控通胀再放心降息的路线图，可能更容易说服其他鹰派接受，相当于是用鹰派们听得懂能信任的语言给最终的降息目标开了后门。对川普来说，这等于在美联储内部安插了一个改造派，他的任务不是去加入鸽派，而是去转化鹰派，让整个委员会的共识朝着如何安全地实现降息这个方向移动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该不该降息的争吵上。一句话总结，就是选中卧石不是简单的找个听话的人，而是找一个能产生改变的人。